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旧约中的比喻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今天我们是旧约中的比喻第七讲，我们会开始研读关于耶利米先知所讲的几个比喻。上个星期我们完成了以赛亚先知所讲的比喻，他跟耶利米先知所讲的比喻都有相似的地方。耶利米和以赛亚一样，他的预言主要针对南国犹大，喜欢用象征性的言辞来向百姓说话。耶利米宣告的主题是，因为神的选民以色列违背了神的道，而且犯罪得罪神，所以神决定离弃这个国家。耶利米奉神的名来宣告，百姓最后被掠是出于神的旨意，因为百姓没有单单的依靠神，反而去寻求埃及人的帮助来对抗亚述。今天我们所读的部分是耶利米书的一章十一到十九节。耶利米先知透过杏枝和烧开的锅这两个意象和比喻，带出上面提到的信息。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属灵的信息和教训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呢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两个比喻的启示，之后十七节到十九节，神的命令与应许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，两个比喻的启示，耶利米书一章十一到十六节。这段经文讲出了两个比喻，也可以说是两个意象。在这两个比喻的开头都是用同样的表达方式，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还有就是你看见什么。在这里，耶利米和以赛亚、米该亚的经历有点不同。以赛亚和米该亚看见坐在高天宝座上的主，耶利米在这里他看见的只是一棵杏树和一个烧开的锅，是异象，而不是神自己。耶利米听到神的声音，却没有看见主。所以一章十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根杏树枝。那为什么耶和华要耶利米看见一根杏树枝呢？我们先了解一下杏树的本质。杏树通常在早春一月的时候开花，它是最早开花的植物，但是呢，却最迟才结出果实。原来杏树这个词和留意保守这个词呢是双关语，因为两个希伯来文的词语呢都是出于同一个字根，它们的读音呢也非常的接近，所以杏树也有看守、守望、警醒的意思。杏树这个词语的意思正好呼应了耶利米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，这里说耶和华对我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耶和华在这节经文里肯定耶利米看到的东西，杏树的确有看守的意思，那这正是神的用意。耶和华在这里肯定地说，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之前耶利米曾经怀疑神的话和应许，但是神在这里说这句话，可能是给耶利米一个凭据，借着这个比喻和意象，向耶利米表明神的话不会落空，必定成就。耶利米不知道耶和华是否会信守承诺。回顾其他的先知， 阿摩斯看见加密山顶枯干了，听见了耶和华在西安吼叫。以赛亚注意到一进入雅各家就成为以色列败亡的呼声。耶利米也像他们一样，需要听见和看见神的事情成为他的凭据，知道神的话必定应验，内心就不会担忧了。耶利米书一章十三节开始讲第二个比喻和意象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。这里没有说是一个什么质量的锅，而是强调的是烧开的锅，直接翻译就是吹过的锅。吕振中译本就翻译为炉风大吹的锅，指锅下的火被风吹得很猛烈，形容烧热的锅里面有沸腾的水，还有这个锅是从北而倾的，指这个烧开的锅是向南倾斜，沸腾的水就流出来到南面。这比喻为来自北方的灾难，尤其是巴比伦和亚述这两个外族的侵略。这些外邦并不一定位于犹大的北边，但是他们由北面侵入到巴勒斯坦，所以他们称为北方列国的众族。接下来的耶利米书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就这样解释，耶和华对我说，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。耶和华说，看啊，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，他们要来，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，周围攻击城墙，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。耶和华说的灾难就是他的审判。为什么神要做出如此的审判呢？我们可以读耶利米书一章十六节，至于这民一切的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。百姓怎样对待神呢？他们选择离弃耶和华，还去拜偶像，拜自己所做的神明，这些都是神不允许的，他们全都得罪了神，所以神必定会施行审判。这些民其实就是以色列民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所以神说他们是我的民。不过百姓让神失望了，他们所犯最大的罪就是离弃神，其次就是烧香拜别国异神的神明。在往后的经文，耶利米为此多番提醒和指责以色列民。其实呢，烧香是指一种迷信的动作，在大部分的经文里面，这个词语都是指异教敬拜的方式。跪拜就等于犯上了十诫里面的第二条诫命，因为跪拜其他神明和雕刻的偶像是大罪。从这里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，以色列民一直是知道什么是不可干犯的罪，但是他们依然的明知故犯，难怪神要向百姓施行审判。总而言之，以色列民没有遵守他们与神所立的圣约，破坏了圣约的后果就是面临神的刑罚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，一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，神的命令与应许。到了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，就是一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，讲完两个比喻之后，神就重申他的命令和应许。我们来看看这三节的经文，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他们惊慌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。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，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一章十七节，神先提醒耶利米当做的事，所以神用你当。到了一章十八节，神就说我使你，这里代表神要做的事。神在这里让先知耶利米知道该走的方向，看清楚现在的情况，从而得着神的应许，继续为主往前走。那么耶利米应该做的是什么呢？神在一章十七节说出三个命令，就是束腰、传话、勇敢。束腰的意思是用腰带绑起，使外衣呢不会脱摆，腿和脚呢都可以自由的活动，跑起来也会快一点，做起事来也方便一点，代表做事干净利落。所以神希望耶利米立刻准备好自己，专心来传递神所吩咐的一切话。怎样才可以不害怕呢？那么这就需要神赐下勇气。耶利米要有勇气来面对仇敌，才可以清楚地将神的吩咐传递给他们。神在一章十八节鼓励耶利米说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使他有能力来对抗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和众民。唯有神才能够使人有力量，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。坚城固然是牢不可破的，铁柱和铜墙也有坚固和可靠的意思。铁柱也可以翻译为城门和铁门。在往后的日子，耶利米的确遇到君王、首领和官员的攻击，甚至连祭司、百姓都起来反对他。亚拿突人因为反对耶利米，所以谋害他的性命。百姓反对耶利米，因为他传来审判的恶信。神知道耶利米将来会面对的挑战，所以先给他应许，使他能够安心和专心地来服侍。到了一章十九节，神再次发出自己的应许，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句话是耶和华向耶利米所做的保障。神没有向耶利米隐瞒面前的困难，因为他的确会受到君王、官员、祭司和百姓的攻击，但是他们无法胜过神和耶利米，因为神应许耶利米会与他同在，要拯救他。神定义施行拯救的话，仇敌一定会失败。这段经文是耶利米面对困境的时候仍然充满了信心和勇气，得着足够的力量，也消除了他的疑惑，坚定不移地来为主走下去，勇敢地来传递神所吩咐的话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两个比喻所带给我们的教训。从耶利米书第一章的前半部分，我们读到耶和华呼召耶利米的记载。耶利米开始的时候呢，充满了怀疑，不相信神拣选自己。不过从耶利米书一章开始，耶利米领受了神的命令和相信神的应许，从此呢就回应了神的呼召，成为先知，接受主的任命，向百姓来传扬神所吩咐的信息。这完全是神的旨意，而不是耶利米自己的决定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人能够蒙主呼召，并不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，而是奉献自己的过程。起初的时候，耶利米发现的自己是一个年幼无知的人，他觉得自己不成熟，可是在神的眼中并不是这样，因为耶和华定义要呼召他，所以 耶利米在那个时候所需要的是一个愿意顺服和奉献自己的心。以赛亚书55:8-9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神的旨意并不是我们可以测度的，就算在新约时代，罗马书9:11也说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这节经文很明显地表达出，神拣选人从来都不是按人的行为或者个性的好坏，而是出于神自己的决定。当我们翻开圣经，你就会了解到，每一位神所拣选和呼召的仆人或者使女，他们都不是完美无瑕的，他们都会犯错，也有软弱的时候。听众朋友，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怀疑，也不要缺乏信心，因为一切都是出于呼召人的主，你只有凭着信心顺服神的带领就是了。在耶利米回应主的呼召的过程中，他得到从主而来的信心和勇气，这是每一位跟随主侍奉主的人所需要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是蒙神的恩典，同样的，我们能够侍奉主、被主呼召，也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一切唯有神自己来成就。侍奉绝对不是单靠个人的力量。撒迦利亚书4:6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神借着他的灵来感动人心，所以我们要依靠神的灵来做成神的事。耶利米如果不依靠神，他只看到自己的年轻、不成熟、缺乏经验，你想他能够成为先知吗？他会有胆量和勇气来接受神的吩咐吗？绝对是不行的。耶利米在耶利米书1:11-19里面领受了神的吩咐和应许，神应许与他同在，就算遭遇逼迫和攻击，神也应许会拯救他。耶利米单纯的相信神的信实，而不只是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才可以走上奉献自己的侍奉之路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来侍奉神呢？你会依靠自己的经验、能力和恩赐呢？还是单单的来跟随主自己的安排和带领呢？让我们从今天的比喻里面来学习耶利米的好榜样。只要专注看耶和华神的作为，信靠他能够成就一切的事。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，也有人像旧约的先贤一样，单纯的来信靠神成就一切的善功。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7:25说，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保罗说的对，神怎样说，事情就怎样成就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甚至到了现在，神是永不改变的主，他怎样说，事情就怎样成就，他的旨意和应许永不改变。愿神来使用今天所讲的比喻，复兴你侍奉主和跟随主的热心，使你的属灵生命得着无比的亮光，并且照亮身边的人。